講道嘅時刻，我哋嘅經文喺《申命記》一章一至八節。今日阿湯牧嚟到我哋中間，佢嘅講題係回顧歷史，對焦上帝，憑信前行，得地為業。請湯牧師。
弟兄姊妹，應該是午安了，早晨了，未曾開始前，我們一起低頭，我們同心來祈禱。慈悲全能的聖天父上帝，我們要感謝讚美你，因為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們的嘴唇要來 敬拜，要述說你自己的榮耀。今天早晨是我們紀念華基堂五十四週年那個的堂慶的主日，當我們去數算你自己在我們生命當中，在這個教會當中的恩典的時候，我們真的讚歎不已，因為你以你的恩典成為我們年歲的冠冕，在你的路徑上都滴下之油。主要在這個時刻，我們求你悦納你自己的兒女在你面前所獻上的敬拜和讚美。主要在這個時刻，我們也求你用你自己的寶血來潔淨我們在座的每一位，你的靈自由轎冠運行在我們每人的心中，運行在這個會場當中，讓講的聽的藉著你的話語得著你自己的提醒和造就，好叫你的話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掌管我們以下的時刻，垂聽我們的祈禱，奉靠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們。生命記是記載年邁的摩西，他大概當時是大概120歲左右，在離世之前，在約旦河東和那群新生代的以色列人所講述上帝的說話。希伯來文的聖經，特別是摩西五經，每一卷都是用第一個字的希伯來文作為那個經卷的名稱。所以在《申命記》第一章第一節，聖經這樣說，他說以下記載的是摩西在約旦河東的曠野向以色列人眾人所說的話。所以這本書在希伯來聖經裡面的名字就叫做話，神的話語。在英文聖經《生命記》那個英文的意思就是律法的義讀，這個意思是根據希臘文舊約72譯本《生命記》的17章18節，聖經這樣說，他說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律法書為自己抄錄一本，他們就用這個意思來到譯這卷書的書名，叫做《生命記》。《生命記》大部分是記載這群新生代的以色列人在進入迦南美地之前，神所應許之地之前，摩西對他們所說的說話。其實摩西對他們所說的說話，其實在上一代那群出埃及，上帝帶領上一代出埃及的人講的同樣的說話。當時候他們在出埃及之後第三個月，他們在西乃山，即是何烈山，摩西對他們講的說話是同一番的說話，這個是記載在出埃及記二十章第一節。在生命記第一章一節三、一章三節、一章五節，聖經重複的強調摩西講這些說話，摩西講這些說話，這些說話講三次就表示重要了，是吧？即是這些說話是很重要的。這些說話是包括了戒命，上帝的戒命、律例和典章。這些說話是摩西照著耶和華所吩咐向以色列人所說的，這些說話很重要，以致以色列人要聽明，以致放在心裡面去遵行，緊守遵行，這樣他們就能夠得著祝福。生命記總共記載了三篇摩西的講論，第一篇講論在生命記第一章到第四章四十三節，第二篇的講論是四章四十四節到二十八章，第三篇講論是二十九章到三十三章，這三篇的講論記載在生命記的當中。生命記最後一章三十四章是講述到有關摩西離世那個的記述。在生命記第一到第四章是摩西對以色列人歷史的回顧，以及他對以色列人歷史這段的歷史的一個的反省。所以第一到第四章可以分成上下兩個部分，第一 到第三章是摩西对以色列人嗰个历史的回顾，第四章是历史的反思。在《申命记》第一章二到三节，圣经咁讲，佢系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的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藉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圣经好呢、这个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三个月，他们已经来到迦南的门口了，他们就来到西乃山。唔係，佢哋就嚟到西乃山。出埃及嘅第三個月，佢哋嚟到西乃山，即係何烈山。由西乃山去由何烈山去加底斯巴尼亞，總共只係需要行十一日嘅路程。佢哋行十一日就到嗰個迦南地嘅門口。但係後來佢哋卻係行咗整整嘅四十年。生命記第一章到第三章係摩西對呢一段以色列人歷史嘅回顧。並且他在約旦河東摩押地向這群新生代的以色列人，他們要準備進入這個流奶與蜜之地的這群的以色列人，再次重講重申律法上帝的說話，在生命記的第一章第五節。並且告訴他們，為何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他們不能夠進入上帝預備安息之所，為何他們不能夠進入神所給他們賜給他們應許之地。所以第三章其實是一個歷史的回顧。在《申命記》第一章第六到第八節，聖經這樣說，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何烈山曉喻我們說，你們在這山上住的日子夠了，要起行轉到阿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這山地的各處，就是阿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帶的迦南人的地，並黎巴嫩山又到幼法拉底大河。如今我將這地擺在你們面前，你們要進去得這地，就是耶和華向你們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賜給你們和他們後裔為業之地。上帝吩咐那些剛剛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他們現在聚集在西乃山、何烈山，在上帝的山上面，上帝要吩咐他们要离开西乃山，离开何烈山，按照上帝的旨意要去得上帝所应许给他们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应许之地为业。其实这一群上帝的子民应该听信和听从上帝的话，这样他们就能够得见上帝的荣耀，他们就能够得到上帝所给他们的赏赐。何烈山其实是有神同在的山，有神的同在的地方都是平安祥和的安舒之地。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上帝很多时候在搅动我们，在安舒的地方搅动我们。上帝往往叫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安舒之区，我们要凭着信放胆跟随祂，并且愿意付上代价去跟从上帝走，跟从上帝，并且要完成上帝交托给我们生命当中的意象和使命。弟兄姊妹，其实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心意，他要我们走完，按照他的心意走完人生的旅程，交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上帝没了我们不得，做不成上帝的工作，其实都是废话。上帝揀選我們跟祂同工同行，是要我們在這個同工同行的過程當中，讓我們去經歷上帝是一個真實的上帝，讓我們經歷這個信仰是真實。這個信仰不是我父親的信仰，這個信仰是我的信仰，是因為我和我的上帝在跟上帝的一同工作的當中，一同同行的當中，我經歷到祂，我預見到祂，祂對付我的弱點，他扶助我在跌倒当中起来，以致我能够从前风闻有他，现在亲眼见到他，让我们更加认识他，见到他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二手的信仰，是别人经历的信仰，还是我亲身和上帝经历过，他怎样带领我经过 火海在污泥当中的火坑里面，他怎样将我放在安息的地方。我服侍上帝三十几年，我和大家见证我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我所信的上帝是使死人能够复活的上帝，是使不能变成能的上帝。在《生命记》第一章九到十八节，摩西忆述他做领袖那种的困难。其实上帝呼召摩西，摩西做这个属灵的领袖是不简单的。他忆述他 做领袖很困难，他承认自己的软弱和限制，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独自担当不起这个重任，所以他就按住各支派派选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立他们做领袖，立他们做长官，来到帮助摩西。摩西不觉得什么事都要经过他，摩西将他的责任去分，将他的权力分派，将他的工作分派，但是他没有卸了他的责任。当这一群人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将他们的困难带到摩西的面前，他们解决不了，摩西就跟他一起来承担，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在《生命记》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圣经这样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畏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那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神列祖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以色列人出埃及行了十一日的路程，就从何烈山去到约旦河东的加底斯巴尼亚，这个迦南的入口。摩西鼓励他们要凭着信上去得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安息之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他不用再在埃及的当中去为奴，但是百姓的反应是什么？百姓的反应就是等等先，等等先。他们就提议要去窥探侦察那个地方，究竟上帝是不是真的得的？我都要尽点力的嘛，是吧？这个的行动反映出这群以色列人对上帝没有完全绝对的信靠和顺服。结果他们就经过观察和实证，确实证明这块地是一块美地，果实非常之丰富，但是敌人却是非常之强大，他们在这些亚摩利亚人的面前就好像炸蜢一样。摩西当这十二个探子将这个信息带回来的时候，摩西就用上帝昔日怎样在旷野和埃及怎样施行神迹，对他们的供应和他们同在这些的事实来鼓励他们，叫他们不要怕，只要信往前 向前面去征战，上帝会和他们同在。摩西勉励他们遵命而行，去得那个地为业，但是他你却是因为惧怕不信不肯上去。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发怒，上帝说你不去就不要去了。那些人害怕了，于是就说我又去了，又嫁又不嫁。上帝又说不得了，这个时候你们去我都不跟你同行。但是他们偏要这样去，于是他们就上去跟那些亚摩利人争战，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结果他们就惨败。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他们要走回头路，回到旷野，就在旷野漂流了三十八年。在《生命记》二章一到三节，圣经这样讲，他说，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们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第二次够了，日子够了，够了是什么意思？够了是正是表示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上帝话晒事，上帝话几时够就几时够， 上帝说几时不够就几时不够。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不是因为人，不是因为自己，不是因为环境，上帝说了才是真的。日子够了，上帝再次带领以色列人回返到约旦河东巴底斯加尼亚，再次将这块应许之地赐给他们为业。但是上帝却吩咐这群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不可以对以东人、摩押人、亚扪人甚至加非托人怀着敌意，干扰他们的生活。以东人是什么？谁的后裔？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摩押和亚扪人是罗德的后裔，都有些亲戚关系。那加非托人是什么人？不知道，其实我们很熟悉的加非托人就是非利士人。他们上帝要他们知道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上帝要这群以色列人承认这些外邦人所得的土地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因为上帝曾经这样说，他说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在生命记的第二章第五章第二章五节九节十九节，上帝不需要你们给意见，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上帝喜欢怜悯哪个就怜悯哪个，要恩待哪个就恩待哪个，以色列人没有话可以说，上帝要彰显他的主权。上帝更加吩咐他们，不单止经过不要干扰他们，更加吩咐他们，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食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以色列人在第一次进入迦南失败之后的三十八年，上帝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在生命记的第一章第四节，他说那时他已经完了，已经击杀了住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内阿斯他录的巴山王恶。在《生命记》的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三章十一节，这段这么长的经文是记载以色列人怎样和阿摩利亚王西宏和巴山王恶的两场争战。按照客观的历史，无论西宏和巴山王恶，他们都是地头虫，他们很熟悉当时的地理，你的外邦人跟他们打，在地理上他已经占尽优势，并且他们在战术在军备上都占尽优势，这场争战不可能胜的，不可能打赢的，用客观的环境。但是以色列人的胜败不是在乎他们的势力，不是在乎他们的才能，是因为胜败是决定在耶和华身上。在《生命记》第三章一十二到十三节，他说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巴嫩谷边的阿罗尔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里边人和加德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阿尔哥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梵音人之地。圣经告诉我们这两场战争的结果，以色列人得到约旦河东应许之地为业，并且分派给以色列两个半支派。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摩西述说以色列人的历史。摩西怎样回顾这段历史？他用什么角度来回顾这段历史？首先，摩西回忆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失败、悖逆，从而凸显出上帝对这群悖逆横紧顶撞的百姓他不离不弃的爱。虽然这群悖逆横紧顶撞的刁民在旷野屡次惹上帝发怒，屡次发怨言，但是上帝的恩慈和宽容却是常常恩待他们。上帝仍然供应他们生活上面一切的所需用的物件，天降玛拿，上帝仍然同他们同在，以云柱火柱来引领他们。 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心眼不肯听从上帝的吩咐，得那个应许之地为业，上帝仍然耐心等待，让这一代人过去之后等待新一代人的回转，最后上帝仍然将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应许之地赐过给他们为业。在申命记的31章27到29节，摩西讲出他肺腑的言语，他知道这群以色列人是什么的货色。他这样说，他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勃逆的，是硬着颈项的，我今日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勃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的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其实上帝甚至摩西都能够预测这一群的人会死性不改，他仍然会勃逆横紧去背叛上帝，上帝仍然对这群勃逆横紧的刁民忍耐到底，不离不弃，并且忍耐等候他们的回转。弟兄姊妹，这位昔在今在一直永在的上帝同样是一样等待你和我的回转，进入他的安息的当中。上帝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回到约旦河东，重返到他父辈失败跌倒的地方，上帝让他们继续靠赖上帝的恩典，再次站立起来，重新学习，重新立志，重新开始。弟兄姊妹，今日这位真诚信实的上帝，全能的上帝，仍然用这样用厚恩了对待你和我，他没有因为你我的勃逆顶撞，他仍然愿意我们回转归向投靠他。我们纵然屡次失败跌倒，但是他要我们靠赖他的恩典，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立起来。他要我们靠赖他的恩典去扶持那些在哪里跌倒的人，就在哪里站立起来。因为诗人这样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亦都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上帝不单单只吩咐他们不要干扰周边的以东人、摩押人、亚扪人和非利士人，他还吩咐他们要善待他们，要好地对他们。同样今天上帝亦都吩咐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亦都要怎样待人，因为这个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正是耶稣登山宝训伦理教导的核心，这个亦都是基督教伦理的核心，这个亦都是人和人之间保持和谐美好那个的生活，能够继续不会互相残杀自我毁灭那个的核心。因为使徒雅各曾经这么说，因为对那不怜悯人的，他们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怜悯胜过审判，怜悯向审判跨城。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是人论人和人之间那个能够继续生存的那个伦理关系的核心，这种核心不是圣经，不单单只是圣经讲，我们中国人都讲很多。在这个的即是不是那么正面地讲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吧？我们不喜欢，你不要将我不喜欢的东西加在人身上，是吧？积极的面来讲，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是人伦那个基本那个的原则。今天我们怎样看历史啊？我们怎样看我自己个人生命的历史？ 我哋点睇教会嘅历史？我哋点睇我哋呢个社会香港嘅历史？我哋点睇我哋个国家嘅历史？我哋嘅角度系咪着眼睇过去我哋嘅成败得失？我哋有几多丰功伟绩？如果系咁样，我哋就将焦点放喺我哋自己嘅身上，放喺我嘅身上。诗人摩西诗篇九十篇咁讲：，我哋一生嘅年日系七十岁，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系其中所惊夸嘅，你以为好叻嘅嘢，只不过系劳苦受烦，转眼成空。传道者所罗门咁讲：，虚空嘅虚空，虚空嘅一虚空，人喺日光底下所做嘅，有咩益处？有咩可以后挂？摩西点样睇历史？摩西睇历史，佢个聚焦唔系喺佢自己嘅身上，唔喺我嘅身上。所以他能够专心仰赖上帝，他不靠自己的聪明，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认定他，虽然他遇到很多困难，他仍然忍耐，让上帝做主，让上帝话事，让上帝带领他走当走的路。弟兄姊妹，历史是什么？ History， 历史原来是他的故事，是上帝的故事，是 His story， 是上帝他在我个人，在我群体，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当中述说他和彰显他恩典的故事，是述说和彰显他用恩慈怜悯对待我的故事，是上帝那种不离不弃爱的故事在我的生命当中。摩西聚焦不是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摩西就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和限制，他就能够察觉到自己独自一个人能够承担做领袖的工作，他需要广纳谏言，他需要听一些不同的声音，他需要唯才是用，他需要恩赐配搭，他需要彼此同心，所以他能够虚心地听从他的外父叶剔罗的献策，选择有能之士来帮助，以致他们如同一人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去服侍人，去服侍上帝。虽然摩西在上帝的家里面尽心竭力，但是他却是不得善终，上帝却不让他进入那个迦南之地。申命记的第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圣经这样说，他说：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够像你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利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再提这事。罢了，罢了可以译做够了。什么人才可以说够啊？够了，你们是那个有权威话得事的人嘛。生命记常常突出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有没有承认上帝在你在我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有些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很无奈，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人做过上帝的谋士，他在我生命的里面有绝对的主权。够了，在生命记第一章到第三章总共出现了三次，是第一章的六节、第二章的三节和三章的二十六节。这里只是表达出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他是独行其事的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摩西因为聚焦 在上帝的身上，不是自己的身上，所以他明白和他承认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他明白和接受他不能够进入迦南，不是等于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入迦南。以色列人几时进入迦南，什么人可以进入迦南，不是他决定，也不是由人决定，是由全能的上帝决定。然而摩西没有因为上帝不准许他进入迦南，不信他的意思而放弃做领袖的职责，抛弃上帝托付给他的意象和使命。他明白带领百姓 的那個不是摩西的自己，而是上帝的自己。上帝能够兴起摩西，他也能够兴起约书亚。他在不同的年代，上帝可以兴起他自己所拣选，为他独尊，为他自己拣选的人，合他心意的人，作成他的工作。摩西是一个怎样的领袖？在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民数记说摩西是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之前，你知不知道描述什么？是描述摩西受到很大的攻击和不信任。攻击他的人是谁？攻击他的人就是阿伦，就是米利暗。阿伦和米利暗就跟摩西说，为什么又说只是跟你说话？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你知不知道米利暗几爱摩西？当摩西出世的时候，他妈妈将摩西放在那个篮子里，循着这个尼罗河一路地走的时候，顺水漂流的时候，米利暗远远看着他。摩西被人误会攻击，由他亲人开始，但是摩西因为上帝，因为信服的缘故，他没有离开他自己的岗位。摩西，圣经申命记三十四章第十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以后以色列终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圣经对摩西的评价极高，他诚然是一位忠仆良木，但是他却死无葬身之地。申命记三十四篇看到，申命记第三十四章去描述摩西怎样被上帝埋葬，找不到他，尸骨都没有。摩西当然希望能够进入迦南，但是他没有因为上帝不准许他进入迦南而否定上帝的恩典和同在。他一生留下最有价值的不是他的丰功伟绩，而是他让人，让以色列人知道和明白上帝的恩典和他不离不弃的爱。上帝和他们这群以色列人立了个约，是永远不会废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样回顾历史？我们的焦点在哪里？我们会不会承认上帝在我自己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在这个社会，在香港的当中，在这个国家里面，他有绝对的主权？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你信不信啊？他仍然在掌权。华基堂经历54年，正正我们可以有数不完的恩典，我们证实上帝以恩典成为年岁的冠冕。我在昨晚晚堂的时候，我回来敬拜队带领敬拜的时候，我在我脑里面出现一幅图画，就是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们带着一群的弟兄姊妹在华富村、华富角一路行一路祈祷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当时是一片的黑暗，上面穿了窿，有很多石跌了下来，这个地方积了水。我们将几块的那些板搭起来，我们站在个板上面，在个干地上面，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祈祷。当时上帝跟我说，你不要惊怕，不要惧怕，不用惊惶，耶和华上帝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上帝说，你脚掌所踏之地，耶和华上帝要赐给你们为业。上帝应许以色列人所踏的地，在生命记的第六一章第六到第八节，那踏地以色列人从来在历史上未完全得着过，因为他们进入迦南之后，他们就惧怕，他们就悖逆，他们就不再相信上帝，所以很多祸患外敌就要入侵他们。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凭信去得到那个脚掌所踏之地为业。弟兄姊妹，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摆在华基堂面前的，是一幅迦南美地。整个南区的人口会大迁移，我们举目去看看，我们对面隔离就来起好那个的新屋村的落成，田湾旧区的重建，华富村的重建， 整個南區的重建有多少新人新有多少人口會進入這個南區，面對新時代的挑戰，面對新時代的問題，我們怎樣回應？我們是願意憑信前行，得應許之地為業，還是因為我們懼怕，我們看見我們自己這麼軟弱，我們看見敵人這麼強大，我們看見很多的困難，所以我們都是回轉頭回去曠野，我們在曠野兜圈算了。弟兄姊妹，我們的努力不是要滿足人的野心，而是上帝將個意象放在我們的面前，要我們如同一人站立在祂的面前，同祂同工，去經歷上帝同我們同行，讓我們看到不是我們，而是耶和華上帝在我們的當中，神蹟奇事在我們的當中。這位上帝是昔在今在一直永在，而且活到永永遠遠的上帝。弟兄姊妹，我服侍了上帝30多年，雖然現在沒有那個崗位，我仍然服侍上帝。在我服侍的過程當中，我這個上帝不是人家告訴我聽、見證給我聽的上帝，我所認識的上帝是那位使不能變成能的上帝，是那位使死人復活的上帝，是那位願意讓我們進入安息，在他裏面得著喜樂、平安、安息的上帝。歷史的反思，生命記的第四章是摩西對歷史的反思。摩西在生命記第四章用了40節的經文，第一節到40節來到討論為什麼上帝不給人幫他立一個像來到敬拜他自己，因為上帝實在太偉大，沒有任何的像可以供人來到敬拜。就正如道德經所說，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說我將那個事講出來，講出來描述那個樣東西本身就不是那個真實的本體，上帝太偉大。但是上帝只留下聲音，就是祂的話語 Logos， 要人遵行。在生命記第4章11到14節，聖經這樣說，那時你們近前來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沖天，並有昏黑密雲幽暗，耶和華從火焰中對你們說話，你們只聽見聲音，沒有看見形象，他將所吩咐你們當守的約指示你們，就是10條戒，並將這戒寫在石板上。那時耶和華又吩咐我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弟兄姊妹，上帝沒有留下祂的畫像，上帝留下祂的話語，甚至這個道成了肉身，在耶穌身上彰顯上帝的話語，要人來到進行。生命記整卷生命記其實只有一個主題，就是愛。上帝對這群撥逆橫梗的子民，因為他曾經為他們立約的緣故，他就對這群撥逆橫梗的子民，不斷撥逆橫梗的子民，不離不棄的愛。上帝同樣呼喚這群撥逆橫梗的子民，對他的不離不棄的愛作一個回應。這個回應在生命記第6章4到5節。這個回應是什麼？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的神，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上帝要他的子民將上帝的話語，就是上帝只是留下他的話語，刻在他的心裡面，入骨入魂，影響他整個人的生命，以致將上帝的道活現在我們的日常的生命的當中，就好像耶穌道成了肉身，彰顯上帝的道一樣，去盡心盡意盡力去愛他。生命記第6章4到5節一開始就是你要聽做起頭， 我们有没有听受、听信和听从呢？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第十九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终于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常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尸首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顺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摩西带领这群悖逆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不能够进入上帝为他们所预备安息之所，甚至那些新生代的人，他能够进入实质的迦南美地，但是他们仍然未能够进入上帝的安息之所，所以他们常常靠着自己不断在翻腾悖逆上帝，靠自己的能力。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进入上帝安息之所，不能够进入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安息日的安息的当中？是因为他们不肯揭了，不肯放手，放弃自己手里所做的工，自己还有很多的主见，不肯将主权交给上帝，完全信服，让上帝来做主，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入上帝的安息的里面。好像希伯来书作者所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弟兄姊妹，我最近我在一个很严重的抑郁的里面，真的很严重。我的好朋友又回来，回来的时候你坐在这里你都心惊胆跳。我在反思，我为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是吗？只是吃喝玩乐和等死，等食和等死而已，是吗？那有什么抑郁呢？原来当我去灵修的时候，看到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相调和，我们不肯揭了我们手里面的工，以为我们可以控制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些东西改变别人，改变些什么，就好像希伯来书作者一样，因为那进入安息的就是揭了自己的工，让我们休息在上帝的面前，知道他是上帝，完完全全将主权交给他。有些事我们不能够接受，有些事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不会做上帝的谋士，他的愚拙比我聪明，我也不用问为什么，我只要告诉上帝听，我完全信靠信服，这样人就可以进入安息里面。上帝的心意是要人进入他的安息的当中，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安息日的安息的里面。只有那些在生活思想为上帝活泼的道完全照明，上帝的道在入魂入骨，在我们的血的里面影响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那些的人，那些愿意听受、听诵、听从上帝、愿上帝作王、敬畏上帝的人，他们才可以能够进入上帝的安息的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今天提醒我们，让我们彼此相劝，坚固信心，宣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必从污泥当中，在祸坑的里面将我们救拔起来。我们不用听人说什么东西，我们只是听耶稣说就可以了。耶稣说不是就不是，是就是。我们不单单只接受他是救主，我们要接受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让我们凭信进入 上帝的安息的当中。凭信回顾历史，对焦上帝，凭信前行，得着上帝为我们所赐所有的地位。